三位一体第三部分，三位一体的显示。两件事件，一件发生在旧约，而另一件在新约，生动地表现给我们三位一体的真实。当神呼召以赛亚成为他的仆人时，一个罕见天堂的幻象显示给这位先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至第三节。为何这些天使重复圣哉这个字三次呢？他们赞美的对象是三位一体。请注意，他们并不是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们。神在个别方面是三位，可是在品质方面是一。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里唯一可见的一位。以赛亚看见他坐在他的宝座上，身为天地之至尊者。以赛亚目见主的圣洁或正直的情景是如此荣耀，叫他面对自己的不配。虽然得救，以赛亚或其他罪人，包括我们，怎能站在圣洁的神面前而继续活着？当我们看见自己的真相时，便知道那是由于神的仁慈，我们才不至被消灭。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在历史上，三位一体曾经一度独特地显示在地球上。这场合是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早已宣布基督的首次降临，为信徒在约旦河里施洗，认定他们是属于要来临的天国。然后耶稣在这情景出现，要求约翰为他施洗。起初约翰拒绝，抗议自己的不配。经过主解时，他必须受洗来认定他是属于神的计划后，约翰才愿意为他施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五节。耶稣基督的受洗预示十字架得以尽诸般的义，这就是圣父对圣子的义得到满足或满意。这圣经的声明也包括了救赎的教义。若要从罪的奴隶市场中购买人类的自由，便需要一位拥有完美正义的救世主。圣经里提及不同的洗礼，唯独耶稣基督的洗礼是独特的。这洗礼显明了圣子对圣父旨意完全的顺服。那无罪的愿意认定自己为罪人，在十字架上受审判，作为我们的替代。就是在这洗礼的过程中，发生了三位一体惊人的显示。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水代表圣父对圣子首次降临的旨意，在水里基督认定他是圣父对人类救赎的计划。当耶稣从水里出来时，圣灵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仿佛鸽子降落在他身上。因着这个迹象，约翰和在场的每一位无疑地知道耶稣确实是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父神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赞许的声音来自父神，三位一体的第一位。因此，正当基督的洗礼，他在世任务开始时，三位一体的三位成员行动一致，来证实神人的身份。三年之后，在他升天之前，耶稣基督委托信徒在世上代表他，正式任命的话语再次把重点带到三位一体中。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九节，信徒是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单数不是复数受洗。单数的名与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三节的耶和华相同，证实了神在品质方面是一，可是在个别方面是三位。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三节强调三在一，而马太福音则强调一在三。我们怎能明白神的个别？如何把主宰无限的个性描述给我们有限的理性？用什么字句、什么传达的方法最易于解释给人一些通常难明的事？圣灵采用的一个来显明的方法是适应的言语，那是利用赋予神人形或人性。神利用这些实际是他并不拥有的人形或人性的比喻，来带给我们一些对他神圣的性格和政策的见识。赋予神人形是用来解释他处事之方法，赋予神人性、感觉、情感和思想是利用我们人类的观点来解释神圣的政策、行动和决定。例如，圣父这名词是赋予神人性，根据我们对父子关系的观念的熟悉。圣父不但形容到三位一体的第一位与第二位的关系，同时也表明了我们透过重生与圣父的家庭关系。同样，圣子与圣灵的称呼描述给我们其他主宰的角色。圣父，创始者、策划者。在圣经里，父亲是一家之主，圣父是父亲身份的缩影，万物的至高权威。圣父这称号强调第一位的绝对权威，既然他是人类神圣计划的创始者。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信徒之上、至高无上的，贯乎众人之中、无处不在的，也住在众人之内。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然而，圣父并没有在品质或程度上超越其他三位一体的成员，而是与圣子和圣灵同等。在永恒的过去，圣父策划所有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的一切，他立定大地的根基，预备自然的各样要素，为海洋定下界限。圣父有意造人，并且要恩待他。一切圣父所计划和产生的，都表现出他的品质。耶稣基督的天父，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第一位主宰的称号，这称号指示出基督与圣父的关系，基督同时是圣父的揭露和他计划的焦点。从来没有人看见父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圣父与圣子的关系自永恒的过去已在神性的法令里存在。虽然与圣父在永恒上是同等，圣子的职责是处于一个附属的角色，为了达成圣父救赎的旨意。一些句子如他的独生子和神独生子都应该因这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的独特任务来明白。虽然是永恒的神，他从圣父差来道成肉身显明给世人。耶稣基督是唯一生于世上没有罪性的人， 经处女出生，也是唯一有资格替代全人类的罪受审判。众信徒的天父，既然圣父是救恩的策划者，所有信徒经过新生都与他有个别和永恒的关系，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与一般人视神为宇宙之父的观念相反，神不是全人类的天父，而是众信徒的天父。成为神家庭中的会员不是自动的，而是由相信耶稣基督一个简单的行动所导致的。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6节。身为他家庭里的成员，我们可以称他为天父。正如一般慈爱的父亲，天上的父神供给他的儿女最好的。在永恒的过去，透过神圣的法令，一切我们所需的都供应的应有尽有。为了担保这个永恒的供应，圣父不单住宿在每一个信徒的体内，还是这些福气的亲身授予者。这些恩典的福气包括所有在第一个阶段救恩里给信徒的恩赐，在第二个阶段里包括应许和圣经教义，在第三个阶段永恒里给信徒的福气。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如所有的儿女，我们都会犯罪，叫我们的天父失望，因此我们被天父惩罚，全为了我们着想。然而我们的天父随时都预备接受他的儿女回复关系，只等我们私自直接向他认罪，重返他的计划里。圣子，宇宙间独一无二的一位，耶稣基督第二位，是三位一体里唯一可见的一位。他名为圣子，主耶稣基督，他的称号是主，希腊文 Kyrios， 希伯来文耶和华，宣告他的神圣。耶稣译作救主，是他人性的名字，亦表示他为了我们的救赎事工。基督的称呼意味那被犹图的或弥赛亚，指出他的先知和祭司之职位，以及以色列人之君王。身为宇宙间独一无二的一位，耶稣基督在位格的结合里拥有两个离不开、永远联合在一起的性格，没有丧失或混合着分开的身份，没有丧失或迁移品性，这联合是个别和永恒的。他是没有减少的神圣和真实的人性在一位里，直到永远。他具有神圣的每一样品性，与三位一体的其他两位的关系永远存在。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身为神圣，基督拥有所有的权柄，在自己里拥有生命、赐永生、赦罪和执行审判。身为圣子，基督是神、圣父本体的真相。在含有的情况下，当他提到他是神的儿子时，他受到亵渎的谴责，更受到死的威胁。许多听他自认为神圣和弥赛亚的，都猛烈地拒绝他。身为人子，基督取了人的形象和样式。当他在世的任务期间，他经常强调这个称号过于其他的称号，因为他的神圣总是存在。他现在集中于那些新的并且必须被了解的，就是他的人性。他在世期间，耶稣体验了体力、智力和精神的成长。他知道疲劳、饥饿、口渴、试验、受苦和死亡。当神人在位格结合时，从他神性说的话，基督视神为他的父。当他在十字架上，从他的人性说的话，他是圣父为他的神。 然而他的人性绝对没有把他的神圣减少，也没有减去他与圣父和圣灵的平等地位。耶稣在旧约圣经里清楚地显露为：一、创造者；二、耶和华的使者；三、弥赛亚或那被犹图的。他重复地被宣称为耶和华。新约圣经记录他的任务，并且大大地扩展我们对他个人和工作的了解。他降生为人，神的儿子降生为人，以肉身来临，和他位格的结合是基督教的基础。为人类提供救恩，圣子必须成为人类的一份子。身为至尊和永恒的神，他不能在十字架上受审或死亡。何等惊人的努力，使创造者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与他自己所创造的平行，好叫他能把我们提高到他自己荣耀的范围里。时候满足时，耶稣基督经圣灵受孕和处女出生，在肉身中显露和住在我们中间。他在世的任务期间，他显示了神的荣耀和全知。然而他主要来显露神的爱，那爱至高的证明就是十字架。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就是单靠他无罪完美的生命也不能拯救我们。他的奇迹提出他是弥赛亚的证件，只有缓和一些人生命中的痛苦。为了给全人类提供救恩，耶稣基督必须成为血肉之躯，取代我们，为我们的罪孽被判断。耶稣基督完美无罪的人性必须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神宣告罪的惩罚是灵性上的死亡，在谴责之下与神分离。付那代价，基督作为我们的替代，必须负担全世界的罪孽在他的人性上，并且被父神审判。当他承担世人的罪孽时，基督忍受极度的痛苦，以致父神把他儿子剧烈的痛苦遮盖，把黑暗掩盖各个他山。在神审判了每一件罪孽，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的，耶稣说成了。耶稣基督为全人类遭受了灵性上的死亡，救赎的工作完成了。然后按着他自己的意志，耶稣放弃了他肉体的生命。肉体死亡把身体从魂和灵分离，但从未终止魂和灵的知觉。随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三日三夜，耶稣基督的身体被埋葬，他的魂往乐园，他的灵进入圣父那里去。三位一体的每一位成员对基督复活都有份。三天之后，圣父的全能、圣灵的全能和圣子的全能把耶稣基督的人性从死里复活。耶稣借着父的荣耀、大能从死里复活，把他属人的灵归回在坟墓里的身体，他按着灵性说复活了。当圣灵把他的魂归回他的身体，圣子设计并且创造他自己复活的身体，耶稣从坟墓里出来，他的灵和魂结合在一个荣耀不朽的复活身体里。他是唯一经过复活的人，复活的基督与他荣耀的身体保证所有信徒未来的复活和永生。在降生为人期间，基督人性的地位比天使低，但经过复活升天和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人性的地位变得比天使更优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必须在他荣耀之前实现，十字架必须在冠冕之先。他的荣耀，他复活之后四十天，期间主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他明显的离开这地球，进入天堂。 如此，基督显示自己是天堂上第一个复活的人，为有罪的人类成为完美和唯一父神能接纳的牺牲。进入天堂之后，这神人坐在高天至大者父神的右边，他在父神的右边证明了他在人性上完全获得父神的接纳。坐在父神的右边，荣誉的地方，基督继续他的任务，作为我们的代求者、大祭司和拥护者。作为三位一体可见的一位，耶稣基督荣光显现，居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在圣墓或庙宇内。他是以色列的神，一朵光辉的云彩在帐幕之上展示出他存在于圣所里。在他降生为人期间，可看见的基督本人住帐幕或居住在人当中。在世的任务期间，他改变形象的荣耀显现给彼得、雅各和约翰。在他的升天以后，他住宿的圣墓转移到信徒的体内。现在我们在世和永恒都分享他的荣耀。他的归来。耶稣基督在天堂预备一个地方给教会年代的信徒，不同的称作他的心腹、教会、基督的身体和神的皇室家庭。在地球上，他的皇室家庭正当形成，在相信他的一刻，借着圣灵的喜，把各个教会年代的信徒安置与基督结合。在他的皇室家庭完成的片刻，基督将下降天堂，聚集所有教会年代的信徒，死去的和活着的，在空中与他相遇。当皇室家庭被汇集和他永远在一起时，所有的成员将会接受一个身体，像他的荣耀的复活身体。他的真实和不变保证他的诺言，所以教会的复活成为每个信徒幸福的希望。于教会的复活或传颂七年之后，耶稣基督由他的新娘教会陪同下，将归回地球，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在他首次降临时，他以卑微的身份来临，被审判。在他第二次降临，他将以大能和荣耀出现，来判断、发起战争和统治。众目将看见天地之君主的归来，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当撒旦所有的势力被击败后，千禧年的王国将建立在地球上，基督开始他永远正义的王朝。实实在在的一千年完善的环境终止后，他将在白色的大宝座前审判所有非信徒，因他们拒绝基督为他们的救恩工作，将他们判到火湖里。然后现今的宇宙将被毁灭，新天新地将被创造。主耶稣基督将统治他永远的王国，在父神的权威之下，与他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他的荣耀将充满全地。我们无比的基督被杀之羔羊，实在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圣灵，一位灵。一些拒绝三位一体这观念的人，把圣灵的地位降低，视它不外是一种感化力，正如有些人把圣子看为人而已。由于他的无形体和缺乏物质，就不使他的地位低于圣父，因圣父也是看不见的。英文翻译 Pneuma 为鬼魂，是引人误解的翻译，意味灵。希腊文没有鬼魂这个字，最接近的是Phantasma， 意味幽灵，但这个字从未被使用在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上。圣灵是确实的一位，正如圣父和圣子一样是个别的一位。 圣灵在新旧约圣经里的许多称号表明了他的神圣和显露他与三位一体其他成员的关系。关于他的品性，他被称为圣善的灵、赐生命圣灵、知识的灵和真理的圣灵。那些称号如神的灵和我们神的灵和你们父的灵，连起圣灵与圣父的关系。而基督的灵和耶稣基督之灵、他儿子的灵和主的灵，则连起他与圣子的关系。这些称号并非指他仅仅是神的品性，没有品性是选用代名词他和他的。没有品性可以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或恢复和授予生命。这些称号表明圣灵是一个分开和不同的一位。灵这名词跟他个别独特的角色有关，因为圣父和圣子也是个灵。圣灵是神看不见的力量，是表达神圣大能的一位。因此在地球上他显露神的计划，是执行基督徒生活方式的代理。圣灵的角色不能与三位一体的其他成员混在一起。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主就是那灵指的是圣灵，不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主就是那灵断言第三位的神圣。这句从不意味圣灵取代住宿在信徒体内复活的基督，不能把一位的活动归咎于另一位，他们是分开和不同的，他们两位是相等的，与信徒存在和存在于信徒里。他对人类的任务，在审判和毁灭地球原来的创造以后，旧约圣经把更新或恢复地球的工作归功给圣灵。为了避免人类将地球归还混乱，圣灵作为神的力量约束罪孽，这是神给人类的公用恩典好处之一。另外一个公用恩典的好处发生在福音传道时，因为每个人随着亚当堕落以后出生，出生时灵性上都是死的，没有人的灵。圣灵作为人缺掉的灵，以便能理解福音的属灵知识。当灵性上死亡的人愿意倾听福音的讯息时，圣灵说服的任务使讯息清楚。如果那人透过相信耶稣基督做出正确的反应，圣灵承认那信念，借着他有效恩典的任务使得救有效。他对信徒的任务，圣灵是神的话语，也称为基督的心意的神圣作者。圣灵不仅保证话语原文的准确，他还教导信徒，单靠我们人的智力是无法领会属灵的知识。圣灵为我们有限的理性提供必要的属灵智力，来了解神无限智慧的显示。这教导的任务把教义在学术上的知识，希腊文名为 nosis， 转换为充分理解的知识，或 epiphonesis。 学术上的知识没有属灵的好处，唯有 epiphonesis， 充分理解的知识才能应用于基督徒的生活中。虽然从开始时圣灵已经在世界里，他的任务跟着时代而变化，无论在哪个历史期间，他的职责都是重要的。然而他的工作在旧约和新约时代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旧约期间，神的至尊对执行特别任务和责任的某些人有限制的给他们圣灵的使能的力量，或赋予圣灵的存在，如领导人、圣牧的巧匠、士师、国王和先知。圣灵可以借着请求来得着，但由于持久在属肉体的状态里，圣灵能从信徒身上被除去。在教会年代，圣灵的工作是神的恩典独特的显示。 以前圣灵从未在每个信徒里完成过以下五项超自然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五个在拯救时圣灵对信徒的任务。一，圣灵的喜把我们安置与基督结合，使各个教会年代的信徒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教会神的皇室家庭。二，圣灵的住宿在内把信徒的身体变换成一个庙宇，为了同时让耶稣基督住宿在内，荣光显现。三，圣灵的充满是给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与神建立暂时相交的答案。四，圣灵的印记担保各名皇室家庭的成员永恒的保证。五，一件属灵的恩赐赠给每个信徒，好叫他能在世上担任皇族。拥有这五个祝福，现今的信徒就有着历史上最非凡的属灵的特权。这些特权主要的目的是荣耀主耶稣基督。至于这个目的是否能履行，就取决于信徒对有关圣灵的充满和充分知识应用的意志选择。圣灵的充满是每个信徒被命令去达到的绝对状态，为基督徒的生活添加力量。圣灵的充满会在任何时间因犯罪而失去，但经过认罪后可以立即复回。相反的是，圣灵的住宿在内是一个永久的情况，没有命令去达成，而是在圣经里代表为所有信徒完成的事实。属灵恩赐作用的最高效率也取决于圣灵使能的力量和留存于信徒魂里的圣经教义。唯有在圣灵的充满之下，属神的善行才能在基督徒生活中产生。这固有价值的善行，金银宝石，是唯一的工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得到在永恒的赏赐。因此圣灵经常被忽略和未被承认，但像其他两位主宰一样是庄严和全能的。刚开始，若要爱神，你必须知道他是谁和他是什么。你只能在他的话语中学到什么神显露关于他自己的程度上认识神，明白谁和什么是神，依靠他完美的性格，彼此在患难和繁荣中建立信心、内在平安和属灵力量的基础。这个课程只是探索三位一体无限的深度和伟大的开始。每次圣经检查神的性格，都说明主宰里每名成员精彩的各方面。每次检查他们各自的角色时，都揭露活出基督徒生命关键的资源。神呈现所有真理，借着圣灵，因为人的灵参透圣经的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当你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你就能对爱三位一体的神、侍奉他的动机和尊敬他的容量有所发展。三位一体完，请登录网址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461，微信6317-63088 13502234893。